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现在我们开始来谈第七课圣洁的实践。我们要从第十七章利未记的第十七章开始谈。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段时间再一次的来交通思想利未记上所记载的话。求你帮助我们从这一段话语的记载，我们生命得更新，得看见，得着你的保守、光照和眷顾。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次我们提到第十六章，最主要的是讲到赎罪日怎么样进到圣所的幔子内。那么我们也提到赎罪日是最要紧的，因为代表罪怎么样被对付。所以第十六章讲到赎罪日所预表的，后来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他自己是那一只羊啊，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他也是那一只啊，把罪的权势带到无人之地的那一位。所以借着耶稣在父面前的代求，我们能够从罪的权势底下得着释放。所以我们啊，要常常的提醒，那么赎罪日之前有一个要刻苦己心。刻苦己心的意思就是认罪悔改。基督徒最大的刻苦己心没不是别的，只有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确确实实的认自己的罪，那么啊得着那一个洁净啊，在耶稣基督里。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明白到第十六章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谈一个，那么基督徒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或者以色列人也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子民，所以讲圣洁，讲成圣，讲成圣。那么因信称义是我们所明白的道理，我们知道称义是借着信。那但是在成圣的这一个观念上啊，我们会有一些的看法我们需要澄清的啊。许多时候我们把称义当成一个生命的开端，然后呢把成圣当成一个灵命的追求，然后我们认为我们灵命越追求就越来越成圣，所以整个灵命的追求是一个爬楼梯的方式啊，好像一直往上爬，一直往上爬。所以我们就会听到有些人说，你爬不到顶，可是要尽量爬。那么这样的观念其实是一个人啊想要用自己努力的观念。那么这个跟成圣的观念啊是值得考虑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成圣的观念？所以首先我们先要明白，一个基督徒灵命是需要成长的。我们得着生命以后，我们不能再当属灵的婴孩，我们应当在啊基督道理的开端上开始学习真道，遵行真道，开始在当中明白，然后开始成长。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以严守基督，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才不会被各异教之风吹动，不会飘来飘去，不会众人的诡计。这个是灵命的越来对真道的认识的成长，这个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生命的追求上都要这样的，免得我们啊入的人的圈套，免得我们走偏了。我们要能够与基督有份，能够叫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是灵命的成长。那么这是成圣吗？这是成圣吗？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姐妹讲，利未记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利未记讲的是一个状态，一个人生命的状态。当以色列人碰到不洁净的时候的东西，物或者饮食，他就在不洁净的状态。当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那么这些污秽的事，他就在不圣洁的状态。所以洁净不洁净是一个生命的状态，圣洁不圣洁是生命的状态。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啊，一个祭司照着上帝的吩咐所做，他成为圣洁，不是因为他灵命高或低， 我刚才讲的那个灵命，不是灵命高或低，是在那个位份上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所以成圣是一个生命的状态，基督徒应当守住圣洁，就是我们一直维持自己在成圣的状态。那个状态也就是说，一天24小时，我只要我们先醒着，每分每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沾染污秽，求主帮助我们不被私欲，不被各样的邪恶所辖制，我们脱离卑贱，成为那一个圣洁的状态。所以在这里我跟弟兄姐妹先交通，那么我们讲这些圣洁的典章的时候，要紧的是我们的生命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的生命在什么样的圣态。上帝要我们在一种圣洁的状态当中，因为它是圣洁的。那么到底这个圣洁的状态是什么？其实就是蒙福的地位。一个基督徒应当在一个蒙福的地位上，好叫上帝的福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如果他要把恩典赐给我们，那我们要在一个可以承受恩典的位置，那个就是一个成圣的位置，蒙福的位置。所以一个基督徒自洁，守住圣的位置，这是我们的责任。就好像以色列人要从万民中做一个圣洁的子民，他们要从不洁净恢复到洁净，从洁净要照神的意思把自己成为圣洁献上。好，那么第17章呢，我就直接讲不再念经文。1到9节就讲到神给他们在整个向着神献祭的吩咐里面再度的提醒。这个提醒的重点就是他们一定要把这个献祭的牛、绵羊、羔、山羊等等要牵到会幕的门口，然后所有要献的祭不能在田野，一定要带到会幕的门口，一定要把那个血洒在会幕的门口，他们一定要带到会幕的门口才可以献给耶和华，如果没有，那人就必从民中剪除。所以这边一直强调就是要改变以色列人从埃及，从以前的这些不信主的人身上学习的。人不能够自由说我想在这里献，我想在那里献，不，人不行这样，人只能在神定规的地方来献祭给耶和华，这个叫分别为圣。所以分别是照着神的话，尊重神的话而去做，而不是照人的意思做。所以前面9节就讲了4次要带到会幕门口，不可再献祭给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在会幕门口。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要跟上帝相见，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在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不要想要再借着别人怎样怎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他的身体来到施恩座前，我们跟上帝的面前也在那一个位置上，没有在其他的位置。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10节到16节讲的一个就不可以吃血，以色列人不吃血。为什么？因为他这里讲第一个原因，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所以不可以吃血。如果有人吃血，神就向他变脸，将他从民中剪除。那么血是可以在坛上为生命赎罪的，血里面有生命，所以可以赎罪。所以神告诉我们血里面有生命要赎罪，所以以色列人在吃这些可以吃的动物的时候必须需要先放血。那么这边有一些人有错误的想法，以为说一块牛肉沾到血就不可以吃，所以就这样的有人以为说那牛肉没有煮熟不能吃，因为有血。其实煮熟的血还是血，但是 所以他的所谓不吃血不是这个意思，不吃血是说这个牛在被杀的时候没有先放血，那么这样子就是表示肉很难带血，没有把他的生命从他这个身体上放走，所以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啊，他们打猎得到的也要先放出血，把血放走，就是用土掩埋，也就是把生命放开。这是一个代表的血，代表它可以为我们生命赎罪，一个代表我们尊重万物的生命，尊重万物的生命，我们并不去吞吃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为什么不吃血。那么有一种情况，他们如果看到野兽 死掉了或被也撕裂了，那么这样子他因着食物的需要仍然要吃的时候，那么吃了以后他们就不洁净。所以你看，他们可以放血就一定要放血，没有办法放血还是可以吃，但呢不洁净到晚上，那么他就要洗衣服才算洁净。那么神强调一点，他如果不洗衣服就不洁净，那么就要担当他自己的罪，也就是说他就要被这个罪来追讨。所以整个不仅不吃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神要以色列人也要我们尊重生命，尊重万物的生命，然后神要我们在当中也不是因为不吃血就被他辖制，也让我们知道吃血不吃血也是一个洁净的条例，让我们在当中能够保持自己的洁净。那么在当中再加上一个，就是要我们能够对付自己的不洁，要不然我们就要承担自己的罪。好，这是首先第十七章告诉我们的，要尊重生命，要尊重上帝的定规，来到上帝面前要知道在哪里可以与他面对面。那么我们再看第十八章，神继续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里讲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讲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每一个属神的人都不能够玷污自己，不能玷污自己。所以这边强调不可效法埃及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迦南人的行为，这些在上帝眼中都是恶的，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习俗，许多都是得罪上帝的，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恶俗邪恶的。所以以色列人能怎么做，只能照着上帝的吩咐行。所以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典章律例，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就必因此活着的意思不是说你不会死，而是说你就可以活得有尊严。人最要紧的尊严是在上帝面前被上帝认可。所以第十八章先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我们圣洁，因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活着的人，就是有尊严的人啊，有尊严的人。好，那么这是一个要紧的吩咐，告诉我们不可以效法这世界。所以保罗就讲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可效法这一个世界。那么接下来从第六节，十八章的第六节一直到三十节，讲的一个要紧的事，就是这个不可以乱伦。所以在讲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性关系，这里强调不可乱伦不可跟这个亲近的亲属有这些乱伦的行为。强调的是整个在一个人身体的圣洁， 因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人所犯的一切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所以他这边就讲，你不可肉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然后后面就讲母亲父亲继母姐妹啊，这个孙女外孙女等等一些亲近的，这就简单讲，用一句话讲，就不可乱伦。他说这是一个大恶，非常大的邪恶，大的邪恶。那么不仅不可以乱伦，也要能够在这个婚姻上尊重。所以第十八节说，你妻还在的时候，不可另娶她的姐妹做对头，露她的下体。就是你的妻子还在，你不可以娶她的姐妹，然后来侮辱你的妻子。所以啊，一个人在敬娶的时候，不可以跟她有关系，不可以跟邻舍啊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就强调，不可以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于摩洛，摩洛就是偶像的名字，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有同性恋，这里就讲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以受淫和玷污自己、哦、等等。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啊，这些同性恋，这些啊很多不法的这些事情，立位记就讲很清楚，这都是逆性的事，都是淫乱的事。那么这些事会怎样呢？二十四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已先居住那地的人行的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已先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一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那么在性关系上的不洁不圣洁，就使得自己被玷污。所以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犯淫乱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还有犯淫乱的也让地被玷污，地被玷污。地是我们啊生活的地方，我们生活的环境。那么这个地被玷污以后，地就把我们吐出去。那么圣经很有意思，现代的人会认为地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物质而已。但圣经不是这样看，地却是可以为你效力，也可以不为你效力。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好像地是一个有主见的，你听上帝的话他就帮你，你不听上帝的话他就不帮你。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思想。圣经说石头也会欢呼，这些都是一些思想。我们不轻看神所造的万物，都有上帝的一些作为定规在当中。这地的百姓敬畏神，尊重神，照神的法律例典章走，地就为他们效力。这些百姓行这些可憎恶的事，连地都受不了不让人住，连地都受不了不为人效力，连地都要把人吐出去。所以迦南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境。所以神追讨那地的罪，追讨那地的罪。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就看到第十八章讲到了不可以效法埃及，也不可以效法迦南地的这些邪恶的事啊，特别是这些淫乱的事、乱伦的事啊，在这个性关系上啊不圣洁的事。那么也不 所以这边又把儿女精火归给摩洛，归给假神这件事，那么从圣经这里看，他把它放到这个淫乱的事来，也使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会做这些事，也是跟这些淫乱的事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从第十八章里面就可以看到说，那么地会被玷污，淫乱乱伦会被玷污，那么从其他地方我们看到邪恶的风俗，地也会被玷污，还有杀人的血，地也会被玷污，杀人的尸首那个血都会让地玷污，让地受不了，所以这些都我们要放在心上。所以圣经有一些话，比如说人犯罪都在身体以外，但行淫的得罪自己的身体。所以不是人所想象这样，所有的罪看起来都一样这些罪的影响有它的一个特别的影响。那么人用身体去行淫乱，人就把这个身体玷污了。身体是什么？身体是灵的殿，灵的殿，灵住的地方。所以一个人把身体玷污，他的灵就不得安稳，不得安稳。好，所以这些我们都放在心上，知道上帝的定规，上帝在整个这当中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先讲一个，一定要在上帝定规的地方，照上帝的吩咐作为来见上帝。一个要尊重生命，不要吃血。那么一个这里再来讲到一个，就一个人要活着有尊严，能够在上帝面前圣洁的活，才是神要我们做到的，要我们持守的。再来就讲到不可以乱伦，不可以在性关系上淫乱不洁。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神晓谕摩西说，你跟以色列众百姓讲，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第二节一开始就这样，因为你不圣洁就必得罪神。接下来他就讲了几个重新吩咐的事。那么第一个讲到要孝敬父母，要守安息日，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不可为自己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一开始先讲，人都有责任要尊荣自己的父母，人都有责任在上帝面前要守安息日。我想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对我们基督徒今天来讲，我们也是一样，仍然要孝敬父母，但我们守安息日，我们守的方式跟以色列人守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守安息日是让我们能够将自己分别，知道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总要把自己放在主的里面。所以每一次讲到守安息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每一次我们纪念救恩的时候，我们思想救恩的时候，思想耶稣所做的功的时候，思想自己怎么得救的时候，所以总是常思想我们是怎么样从一个死当死的罪人当中，那么成为一个有新造的人，有新生命，神儿子身份的人，这就是我们当守的安息日。所以我们也不可以用其他的虚无来取代神，不可以铸造任何东西来取代神，这些都不可以的。再来就讲到吃，可以吃的祭物，献平安祭，哪些物可以吃，那人要当心，因为这前面我们讲过的。那么神规定可以吃，你就要在规定的日期当中吃，超过了就不可以。那这个先前我也跟大家交通的，那么我们在上帝面前照着他的定规走就可以，因为我们总不要忘掉，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罪的权势总是想尽办法辖制我们。神要我们做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好，那么 再下来从第十一节开始就讲到十诫的另外几个诫。第十一节就讲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再来讲不可欺压邻舍，不可欺负人的工匠，不可咒骂聋子，不可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那么在这些一个对神一个对人的中间讲的第九节跟第十节，这个是要紧的事。第九节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在收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起所遗漏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起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大家要把这一段放在心上。前面几乎是讲十诫的前五诫，然后跟在上帝面前的一个遵照上帝的话献祭吃祭物，后面就讲十诫的后五诫相关的，但中间夹的这一段就是当以色列人在收割这个庄稼的时候，那么田角的地方不可以收，那收的过程掉下来的不可以回去拿，摘葡萄园也不可以摘完，总是要留一些。打橄榄他们也是一样，打了以后掉下来的收拾，没有掉下来不要再打。好，这个将来我们在讲到节期的时候会再讲这个事情，再讲这个事情。这个是什么？这就是神提醒我们对人要有怜悯的心，对人要有怜悯的心。那么在讲节期后面几章讲节期我会再讲一次，对人要有怜悯的心。神吩咐我们许多诫命在做的时候，那么从中间就会差一段，上帝在乎的是我们对人有没有怜悯，他赐福给我们，我们有没有怜悯人，有没有看到社会中那些需要的，让他们有所得着，所以他说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好，那么我们把这个放在心上。然后接下来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起假誓，不可以欺骗，不可以抢夺别人，就是说你不要把别人当得的，连过夜都不要，就是尽量给他。还有不可以骂聋子，不要以为他听不见，不要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不要以为他看不见。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不要以为人不知道我们就去做一些伤害人的事，那么神都知道，神都知道。所以这个不是表面的意思，而是讲实质的。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去做了。上帝不知道吗？不可能。人不知道可能，但上帝一定都知道。好，审判也是一定要按公义审判，不可以因为人情的事故来做审判。那么呢，对自己的兄弟要有情，那么呢，对自己的邻舍也不要因为大家有一个情感在，就不把他的错指出来，也不可以。但其中神要的是我们总是要把人带回到正路，但不可以报仇，不可以报仇，不可以埋怨本国的子民。一个人不要报仇，不要有报仇的心，也不要有报怨的心。这里讲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那么我们知道这是这个爱神跟爱人的大的诫命，就从这一句话来。神要我们不要对人赶尽杀绝，也不要对人总怀有恨意，也不要说不把人的错指出来使他一直在错当中。但有一个要紧的是不要为自己报仇，因为深渊在主，交给主。也不要抱怨，因为这就是神摆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总存一个怜悯的心待他们。然后再来有个我们现在看蛮特别的，不可以让牲畜异类配合，不可以用两样掺杂的种种地，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 那么他讲，婢女许配的丈夫，人若跟他行淫，要受罚，但不能致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那么这个玷污婢女的人要献赎千计，要献赎千计。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些规定。这里就讲神要人尊重他的定规，要专一。但上帝在每一次的人承担责任的时候，要看他有没有承担责任的权限。所以一个婢女没有自由被玷污了，那么他不能够把他致死。所以像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些思考。神在当中在给人的一个判断的时候，人总要去思想对方所遭受到的，那么再来做判断。还有再来一个提醒是，到迦南地了以后所结的果子，要像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都不可以吃，第四年要成圣归神，要归给神，这叫出熟的果子归神，第五年才可以吃。这也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定规，让他们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先去思想什么时候这些东西要先能够洁净，所以他们要等三年，像未受割礼，等到三年之后，那么像受割礼的他们可以归给神，那归给神就变第四年产的就是出熟的果子，完全属神，第五年才是从神那边蒙福。那这也是一种提醒，这种提醒我们可以到了，我们可以在个地上种物，可以有所得，这是上帝的恩。那么除了不可吃血以外，不可用法术，不可关照头的周围，不可剃胡兵的周围，不可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这一段这些都是当时的这些拜偶像的人常常的一些作为，用法术关照，像我们中国人古代把龟壳丢到火里面烧，看它的裂纹来关照，也有人看天的像或者做什么，这些都是跟邪灵会扯上关系，这些都是得罪神的事。头的周围，胡须的周围不可损坏，这些也是相对于过去的这些跟邪术有关的。为死人化身也是，为死人化身也是一种仪式，想在当中做一些的这些作为。本省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过去，现在应该还有，就是一个人死掉的以后，法师会拿一个刀在你身上刮一刮，把你身上的这些不好的地方刮了，然后叫这个死人带走。这些都跟邪术有关，这些都不是我们基督徒该碰的。还有不可在身上刺花纹，一方面这些刺花纹我想跟现在刺青不太一样但是某种程度会相似的地方是代表的意义，这些刺青代表的意义代表他们是属于这个邪灵，或者是属于某一个信仰这些都用这个来代表他们的归属。所以同样刺青也要很当心，也要很当心。那么它其实也代表了这些花纹所代表的意义在那里。那么这些一个基督徒很要紧的，以神的百姓很要紧的，我们在真理里面得以自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是我们自己要当心的。然后再提醒以色列人，不可以使女儿们当娼妓，要不然地就淫乱满了大恶。那么不可以跟交鬼行巫术的，不可以碰，不可以碰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喜欢看这个星座等等，不要碰，不要碰，因为圣经说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邻里污秽的事，不要去碰这些，让我们邻里污秽，让上帝愤怒。再来讲到在白发的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尊敬老人，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白发是神给 老年人的一个尊荣，所以一个人啊，要对年长者的一个尊敬，这是上帝要的，上帝要的。然后住在你们当中的外人聚居的，你们要看他本地像本地人一样，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也在埃及地做过聚居的，所以对人要有怜悯，因为我们都是蒙怜悯。所以同样的法则用在对人要饶恕，因为我们都蒙饶恕。好，再来讲，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此称身斗上面，就是一个人做买卖用的天平、砝码、身斗、秤，这些都要公平，因为神在当中鉴察一切。所以这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有制裁的条例，有一些没有制裁的条例。那么这些没有制裁的条例虽然没有一定的法则，但都得罪神。我的意思是说，神说不可以做的事，就好像一个人去沾染污秽去问那些行巫术的，或者是碰那些法术的关照的，你没有直接的法则，没有，但这些都是让我们邻里污秽得罪神的事，所以对我们绝对没有好处，不仅没有好处，我们还会被那个罪追讨，所以这些都不要碰。所以第19章除了有些要被致死的以外，其他都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得罪神，不要得罪神。有很多上帝吩咐的事，上帝吩咐的事，我们如果不尊重，我们就得罪神。我这边强调一点，一个人有罪在那里，不会没有事，因为罪会追上我们。这是神一开始跟该隐讲的，他对亚伯献祭不满，那么这个罪就在那里，那么罪最后追上他，他就杀了亚伯。所以不会没事的，所以在这里要记得。那么20章就不是了，20章就要讲致死，就要把他给担当他的罪，把他致死，有要采取行动对付的。所以20章说，神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的，凡是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聚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致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本地人若降为不见，不把他致死，我就要向这地和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间剪除。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凡咒骂父母的，总要致死他，他咒骂的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所以刚才所读的这里，大家都有听到，要把他致死，要把他打死，要把他剪除，这都是有法则的。那么一开始神说哪些人要把他致死，就是拜偶像，而且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献给偶像的，要把他致死，用石头打死。如果本地人知道了却降为不见，好像视而不见，不以为是，神就要向那这些人跟他的家跟这个地都变脸，就是上帝一定会采取行动来对付，把这一个咒诅的事临到这些人的身上。人如果交鬼偏向行邪术行邪淫的，也是一样，要把它剪除。所以神吩咐的许多事，那么总归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自洁成圣。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跟弟兄姐妹讲，成圣是什么？成圣就是把自己从洁净当中再分别出来归给神，不能沾染不洁净的，更不能污秽。 然后不仅是圣洁净的，更要分别为圣，守住圣洁。所以圣洁是守住的，守住的。成圣不是一直爬阶梯上去，就是要守住那一个在基督里，借着基督使我们为圣的那一个位置位分。好，那么这里强调的拜偶像的啊，这些交鬼的要被致死以外，还有咒骂父母，要把他致死，要把他致死。再来讲到以邻舍之妻行淫的，无论奸夫淫妇都要致死。然后以继母的，就要把他们两个人致死；以儿妇的同房，把他们致死。这些都是逆伦的事，乱伦的事。男人与男人苟合，把他们致死。啊，所以人如果娶了妻，又跟他的母亲啊有了这个关系，这就是大恶，要用火把三个人烧死，啊，除去这个大的恶。所以啊，这些事情发生的，从我们现在角度上看，好像都不太可能。其实，在古代的那一个淫乱的社会，都是常见的。跟兽淫合的，啊，把人跟兽都致死，啊，让罪归到他们的身上。啊，罪归到他们的身上，一方面是他们承担自己的罪，一方面是不让啊他们这个地受的污秽。地受的污秽，让我们受的污秽，或者我们受的牵连。所以致死的条例就是为了把那个罪从民中断绝。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读旧约会觉得上帝啊，好像对这些非常严厉，其实这就是对付罪，对付罪就是一件非常严厉的事。对，所以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啊，使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但是呢，如果一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砍下来，就是要严厉的对付。如果叫人跌倒，倒不如把大拇指拴在这个人颈项上丢到海里。你看这多严重的事。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教会或者以色列人的一个群体当中呢，上帝非常在意一件事情，就是罪在当中的发酵。如果罪不严厉的对付，它会发酵，会影响，会使那些啊原来啊没有犯的人啊软弱的、不经意的就玷污了。所以这些都是为什么在旧约时代用很强烈的话说把它致死啊，这样强烈的话来讲。好，那么人啊，接下来刚才我们讲到乱伦这些没有说要致死的，那这边就有讲很多可耻的事，那么啊，上帝都在当中啊，要他们把这些啊肉的啊，他的这个啊亲属的这些下体的这些人都把它剪除啊。那么呢啊，这里讲啊，人若与伯叔之妻同房，就羞辱了他的伯叔，两人要担当自己的罪，必无子女而死。人若娶弟兄之妻，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弟兄，两人必无子女。这些事情啊，在实际的例子里面，可能你会发现他们还有子女，但这是上帝的定规，就是上帝会让他们之后断绝。所以这些就是上帝就讲这些啊，神会让他们的整个影响败坏，神要去追讨他，去追讨他。所以这些圣洁的事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要紧的一个反省。特别今天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是身体的圣洁，不要在淫乱的事情上得罪神，因为一个人行淫乱是得罪自己的身体，那么淫乱不仅自己受亏损，加受亏损，而且呢，也让从我们而出的下一代受亏损，这些都是极为严重的，极为严重的。最后这里讲，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 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牛奶与蜜之地，是我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所以你们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且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名。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是行巫术的，总要致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这是17到20章最后吩咐的话。因为罪如果不对付的话，这些的罪会让全体受连累，受连累。所以这边我们提到的一些的罪，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想说上帝为什么在意这些，在意这些，因为会让人受连累，会牵连。一个部分是在这个淫乱的事情上会让人受牵连。那么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讲，有人收了他的计谋，保罗说这种罪一定要对付，要不然整团都会发起来。那么这里又讲到拜偶像的事，这一定要对付，要不然很多人就不注意，就去跟着去做那些拜偶像或者是偏离信仰的事。这些都是在讲到分别为圣的事。如果不严厉的对付，全体都要受罪。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本来那一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本来是迦南人在住，但是他们实在恶贯满盈，所以上帝就要地把他们吐出去。所以神就跟他们讲，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神厌恶他们。这个地是牛奶与蜜之地，神说我要你与你们与万民有分别。所以我刚才讲，这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你们要做我的民。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记得不是我们的生命从一开始就不是圣，然后慢慢才分别，才慢慢往圣的地方爬不要这样讲，这样想我们会以为成圣是靠我们的努力做到的，不是这样。生命的成长我们要努力，要付出代价，让生命可以增长，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真理。但是圣的这个部分，能够成圣的这个部分，是神把我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要守住他，我们归神为圣，我们要守住。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儿女的那一个位份上，好叫上帝的恩能够不断的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去领受 去得长。所以在这里我们再读一下，要记得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所以我们怎么样分别出来，不要因为这地满了不洁净的，那我们就被当中被牵连。所以这里讲，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你们不要用这些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所以地上的很多这些，但上帝要我们拒绝它，我们就要拒绝，因为这是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所以分别为圣是以色列人的责任，因为他们要做上帝的子民，守住上帝子民的位份。所以我们基督徒守住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是我们的责任。守住我们跟万民有别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在几个要紧的事情上再提醒自己，一个是男女的关系上，婚姻的圣洁上，一个是在信仰的圣洁上，这两个最要紧的事，我们要提醒自己。 再来，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上，我们跟我们周边的人的关系上，那么这些我们也要能够好好的提醒自己。那么还有一个不要忘的，要怜悯人，要怜悯人，总是要能够怜悯在我们身边的人。那么这段话还有一个要紧的提醒，不要以为神不知道，这个是给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的提醒。我们所做的一切事，神都知道。主耶稣也讲，我们讲了一句玄话，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从审判的角度看，这是严厉的；从恩典的角度看，神对我们是宽容的。但我们要守住在那一个蒙恩的位置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到一个圣洁的实践是什么。圣洁的实践就是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的人，我们要守住圣洁。圣洁靠我们用心去守它的，用心去守它。神要我们怎么守，就是照他的定规守，照他所分别的来守，照他要我们持守的来持守。所以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因为我们是一群有尊严的属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他在世上的见证人。我们要在当中，一方面不单是为了蒙福，也不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得罪神，反而变成一个不蒙福的人。所以这是这几章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在那一个条文上再去思想能不能吃血，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思想，圣经要我们尊重生命，圣经要我们尊重上帝的恩，圣经要我们能够守住在信仰上的圣洁，在身体上的圣洁，在人际关系上的圣洁，圣经要我们能够在当中总是自保守自己，全人在上帝面前能够分别出来。所以总记得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总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总是在这一切的经历当中，使自己、使教会、使我们身边的人都一同蒙福。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我们圣洁的实践就是让上帝的恩可以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圣洁的实践就是让我们不断的更去经历我们的所爱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圣洁不是一个让我们跟你交换的条件，圣洁乃是一个你要我们在那个位份上使我们蒙福的地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总思想你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一个蒙福的人，我们的心在那个蒙福的位置上，我们全人在那个蒙福的位置上。阿们的主，求你保守我们，因为你总是借着你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光照、你话语的开启、保守和坚固，使我们总能够到你的施恩座前来。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在这一些事上做思想，使我们成为一个分别为圣归你的人。谢谢主，你实在爱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和仰望，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